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博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今天的开头的节目呢，是我录完了专访之后才来补录的，所以你们可以感觉到我现在整个人已经精疲力尽，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啊。如果先录后面的话，再录前面的话，我整个人就是会很累，但是也会让开场比较温柔啦哈。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特别的来宾哦，要介绍一出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的舞台剧的作品给大家。这个舞台剧的作品呢，叫做《半岛风声相放伴》。这部戏真的很好看，我个人没有看过现场，但我昨天看了录影，我就已经哭得乱七八糟，到底是哪里有病？但这部戏因为跟阿嬷有关系啦哈，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很爱阿嬷的人的话，你一定不能错过这出戏。这部戏呢会在我们台南的这个文化中心演艺厅，7月23号到24号哈。那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再跟大家介绍。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来谢谢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哦。我今天是不是开场都会这么温柔啊？哎呦，要不要紧啊？哦，我先跟你们讲，就是我德文考完之后啊，我整个人生好像就空了，因为德文考完，然后你们有看我脸书 po 文的人也知道，就是我觉得蛮挫败的嘛，因为真的考得有点烂。那我自己也试着不要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就觉得说好吧，既然实力还不到这里，那就这样嘛，对不对？人生特别是语言的事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现在就算懵到考过了，到了国外不会讲就是不会讲，所以呢，我这件事情我是放的还蛮宽心的啦。好，我们来谢谢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哦。首先我要跟舍利说一下，舍利我觉得很好笑耶，就是我一直不知道 VV New 就是你耶，是 First Story 人提醒 我才知道的。因为就跟你们讲，我这边后台只看得到一个名字，可是如果你写 VV New 就是 VV New， 如果你写舍利就是舍利。后来呢，我才发现竟然是同一个人啊！好啦，谢谢你啦，舍利。你说 First Story 真的是偶尔都会想要阻挡我们，想要请蔡伯喝咖啡耶，真的要帮我们好好反映一下哦。看过坤君老师的《求证》跟《静蹲》的如此美好，台大戏剧系果然都很有才华耶。好期待可以赶快进剧场看戏哦，剧场真的是比餐厅安全很多了。身为确诊康复的人，完全可以理解坤君老师所说的吞玻璃跟吞刀片的概念。我就是那个确诊头两天睡到半夜被吞口水痛醒的人。哇塞，真的是辛苦你们这些吞玻璃跟吞抹布的人。舍迪说呢，病毒真的是比一般流感还要毒，感觉我中标前几天啊，失眠啊，没睡好，免疫力就失守了。跟我同住的家人跟一起用餐的朋友呢，则是完全活蹦乱跳。希望呢，早日能够跟 早日呢，全球能够解封，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身体平衡的方式。迫不及待要出国了呀！希望留言没有被吃掉，留言还是有被吃掉，但是我是看着 email 读你们的讯息。哎呀，怎么会这样？好啦，谢谢舍利哦，也希望你有顺利的看到这个这次的这个想象的孩子啊。OK。好，再来呢是要谢谢水平温的相亲。水平相亲说呢 ，Hello， 蔡伯，赶在考试前，献上这个咖啡加持，祝福一切顺利。这次的咖啡钱呢，赶不上，请姚老师喝一杯。（括号）节目6月1号就上线，好有效率啊！结果6月1号上线，结果你们现在等到7月，也是等了一个月啊！我觉得等一个月的时间感真的有点久，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抱歉。但六月我真的太忙了，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但是节目7月1号就上线了，也希望大家喜欢。相亲说呢，很快，希望很快可以敲碗在一集吗？我相信以官窑接戏的实力，很快呢又可以再有机会听到他来聊天的。但是呢，我更想要敲碗蔡伯找王宏源等台大戏剧帮一起来跟姚老师话当年。没办法，这一集的超时访问真的太有趣了，你们根本不需要暖身就很有默契啊。听到戏剧系都在做什么，官窑跟你们在学生时代的互动，以及多年之后的回忆，在我这个外来的听众朋友听起来是很温馨的。对啊，我跟你讲，王宏源事后有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在听我们6月份的这个企划说，他觉得我这个身为第二届的学长，我根本就是在霸凌那个王静敦。应该还好吧，各位朋友，你们听起来应该知道我在霸凌这个王静敦的过程当中，其实心中是充满爱的。OK， 我们要够熟，我才敢这样讲话啦。我人又不坏，只是胖。好了 ，Anyway， 然后这个 这个水不相信也说啦，总之谢谢蔡伯，每个月呢一听知道彼此好好的，总是很开心。想要请你在节目上呢鼓励我的一位朋友阿瓜，瓜牛的瓜哈，他是博览会离题低调但是忠实的听友。过去这半年呢，他因为身为长女的责任感太重，照顾着过于依赖的父母而把自己弄得身心疲惫，但只要看到你的节目上线，就是他生活里难得快乐的时刻。蔡伯的言语总是能够触动他，括号我们一次赞成泡这个直白但不尖锐的自言自语其实非常幽默。谢谢蔡伯的声音陪伴我们，谢谢博览会离题让阿瓜能够面对阿杂到爆的人生，也可以绽放难得的微笑。嗨阿瓜，压力很大对不对？没有关系好不好，大家生活的压力都很大，然后每个人的不同阶段的任务都不同，希望每个月的节目的上线可以让你的心情好一点，好不好啊？开山吗？好不好啊？我现在真的好累哦，我真的觉得录完节目我整个人就是我对，但没办法啊，我们今天因为到录音室的时候呢，这个来宾已经到了，不好意思让人家等太久了，你知道我这人就是很客套啊。好了，最后一位要来谢谢这个佩妮，佩妮说，嗨蔡伯，从你最近 PO 可爱猫咪的频率能感受到德文检定给你的压力有多大了，给你拍拍也顺便赞助肉桂卷，光是有这样的上进心呢就足以给自己奖励了，吃起来。谢谢 Penny， 因为 我在 IG 上面呢都会搜寻，听起来好像变态，都会搜寻很可爱的猫咪的影片，因为我觉得看猫咪真的好舒压哦，然后我又很想要养猫，可是我又知道养猫的责任很重大，所以只能够那个看猫止渴，所以我就在 IG 上面搜寻很多猫咪啊，猫咪猫咪吃东西啊，猫咪舔手啊，猫咪耍白烂，就各式各样猫咪的这个影片啊，我希望这一辈子有机会能够养一只猫，但是有很多朋友们跟我讲说，其实养猫看到的美好是无与伦比，但其实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例如说，你们家的沙发应该就会被刮坏啊，猫咪到处大小便啊，猫咪不会大小便啦，猫咪应该到处就是刚养的时候会尿尿啊或什么的，就是还是有很多细节要照顾啦。这个我理智上可以理解，但我现在只看到猫咪美好的一面。好了，祝 各位有养宠物的这个听众朋友你们都好幸福哦，因为我认真的觉得就算在外面啊被老板骂啊，或是说做了一出很难看的戏然后被那个网友骂啊，或是剧本写不出来没有灵感啊，好像只要看到猫咪跟狗狗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很好。其实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睡觉，因为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了，然后来录完音之后又录开场，整个精神有点错乱。Anyway， 好了，今天的重点呢，就真的希望推荐一出很好看的戏给大家，迫不及待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呢，就会迎接来今天的来宾，是我们台南剧团的团长帷幕，还有斜杠青年创作体的负责人以及会计，没有啦，音乐设计。OK， talk to you later。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伯。现在我是处于完全崩溃的状态，因为前面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又换了一间录音室，而且你们今天听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我今天又没有先录开头，我是先录后面，所以我等一下再补录开头给你们。算了，我现在不要抱怨。没有，其实这间录音室很酷，因为它不是一般传统的录音室，它是一个练团室。对，哎，你们其实可以出声音啊，你们干嘛保持沉默？
我们想说
干嘛演默剧啊？
我想说是不是要让你安静的开场？
不用不用，你们不是有在听节目，节目哪有很安静，你就随便很吵啊。
现在不是开场，现在已经跳过开场了。
对，
开场前面会先录听念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唯一要担心的是等一下前后在录的时候我的整个情绪又会反过来，我真的很崩溃。 但反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台南，今天我们回到了家乡台南来录音，
耶、yeah, ，非常热。
对，所以 对, 对台北也很热啊。但是因为回到这边录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录音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还在适应，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录音的时候。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声音，你会发现我今天讲话语速很快，因为我很紧张的时候我讲话就会很快，因为我发现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很焦虑。
真的很快。
好好好，我会试着调整一下。好好，所以今天回到台南录音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看一出非常好看的戏。但我等一下，我们刚刚就是我要先介绍一下来宾啦，不然大家这个听声音都不知道谁是谁啊，好不好？我们今天现场呢有三位来宾，第一位呢是台南人剧团的团长，我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想说台南剧团的团长是不是吕博生啊？不是，在气个屁，不是吕博生。我们的团长呢其实是一直深耕在台南的一位资深的剧场人，叫做李维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维木。
对，欢迎维木。
hey, 好，
他刚才录音的时候被录音师说声音有点爆，害他现在有点
我说到声音一点
可以啦，维木你等一下要全程都说台语也是很 OK 哦。
对啊，不一定啦。
对啊，
我有时候台语嘛，我就讲一下连顺，我只好讲国语。
不要、
啊，我希望我一直拢讲台语。好，
我也很希望。好，第二位的来宾是斜杠青年创作体的团长。糟糕，
没关系，
总监
不是，我对外都是宣称我是负责人而已。
负责人比较大哦。
是这样子，对啊，我就是觉得团长有点太奇怪，我就自己蛮喜欢讲负责人。
我觉得负责人蛮好的，我觉得负责人好。
我对外是宣称总干事、欸，
没有，他们刚刚说你是会计。
对，我是怡文，我是怡文，嗨，
朱怡文，怡文，
是的，
欢迎欢迎。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千信，
对，我是斜杠青年创作体的千信。
但你的职务是什么、啊？主要
我刚刚说我对外宣称总干事，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创团的时候、嗯，我们就要写那个组织架构、嗯，然后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把我们的名字填进去，你知道吗？
因为屏东比较就是在申请的文件比较制式一点。
哦，所以你们是在屏东立案的
啊、对，
对，他们在
屏东立案，我们在屏东立案，
鼓励他们在屏东立案。
哦，为什么？
这样可以
领比较多钱，
拿屏东的资源。没有啦，我觉得各县市都就像当年我们台南居然在台南立案之后开始做一些工作，做一些演出，然后就会发起地方其他有兴趣的人慢慢的加入，最后台南慢慢会发生比较多的团队，就是因为参加剧团之后啊，跟剧团不合，那我就去立案成为另外一个剧团、比方说那个剧团、
那个
剧团、其他剧团，
那个剧团是因为跟台南剧团不合、所以自己去立案的吗？
没有错，也不是不合啦，是理念上。
你干嘛把那么多事情讲出来？
不是，我讲
剧场大内幕，
是创作理念上不太合。哦，就是说啊，我喜欢做这个啊，你喜欢做那个，但是大家觉得哦，慢慢出现。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然后、那我们就分制好了、
这个、
但是分制好是合作啊，就是有我在嘛，就好，我帮你一下我帮你一下我帮你一下，所以大家还是一家人，只是创作的方向不太一样。
好了，你不要越描越黑。OK， 所以在屏东创团，而且是2020年才创团的。
对，
我觉得你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吧，因为可能听众朋友还不见得那么熟悉你们的团，因为毕竟很新成立的。
对对，
你们是一群台南大学，对不起，那个科系的名字、
我们这个系所名字很长哦，叫做
非常难念的名字，
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毕业的时候，
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外面接 case 啊，然后我的履历还有一次写错，然后是我
你们是不是有改过名字一次？
我不知道哎、我进去的时候
从、
就是、
来没有改过，
没有。
所以我在教的时候，因为我曾经在那边教过一年，
对，
那个时候就是哎、你们是第一届啊？
没有，我们是第
五届，
第五届，对。
天哪，我是教第几届我都忘了，
第二届吧，
魏凯那一届。
哦，那就
是第二届。
对，他是第二届。
第二届。
哦 ，OK，
那你们是十当前的代志
啊？啊，真讲
有呢。
OK，OK。
啊，我们就是那个离开的那一坨人，这样子。哦，
就是
因为创作理念不合的关系，
不一样，不
是
不合，
就是创作理念不一样。
应该说，疑问他有我们有想自己想要做的一些创作。
那你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些，就因为后来接触到小丑表演
，OK，
对，所以就后来就很想要做一些，然后就觉得台南没有人在做肢体表演啊，小丑表演，所以我们就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自己搞一个这样。
那这次会接触到这个 哦、总算要讲到剧名
了。 对，总算。
对，但是这个剧名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明白它的意思，因为这个剧名叫做
半岛风声小放盘。
半岛风声香放盘，讲中文很奇怪。
对对，
哎，文牧，那个香
放小放盘，
小放盘是什么意思啊？
欸，我跟这个名字我们解释一下，这种半岛风声嘛，因为恒春半岛有落山风，所以整年只要到那个季节他们就会很强很强的风，几乎每天都在做台风。
做台风、欸、
每天都在做，因为我那时候去那做一个作品，其实也对那个作品在海口那里做一个作品，啊，在那个时候开始啊，啊，风很大很大，所以呢，风在他们恒春在半岛那算很重要的事情。
风是凉的还是烧的？
风是凉的，但是很大的，对，那像在做风台的风这样，常常哦，
哇，这个我完全
不知道。半岛风声小放盘，小放盘应该是较早咱聚会人啊，比如讲恁家有田园，阮家有田园，啊，阮家若要修行的时阵，哦，我就去恁家甲你斗斗修行，斗做甲你斗帮忙就对。嗯。啊，阮家若有代志，你来阮家做代志，帮我斗帮忙。啊，是讲啊，代志若煞，咱互相就是互相陪伴，比如讲大家做伙唱歌，做伙讲代志，讲心声呢。所以小放盘有一点啊，互相陪伴的意思，互相帮忙的意思。
哦，这个作品呢，我必须要讲，就是其实我今天来录音之前，我就觉得完全应该是说，我觉得你们就算听今天听众朋友，你们就算没有听这一节节目，你们也应该真的都要去看的，因为我昨天光看录影，我就已经哭得有点不行、啊、而且我觉得很荒谬，因为我没有料到要，因为我觉得纯粹是一个做功课的心情。就是看一下，我就是稍微大概知道一下剧情大纲，我想说那我今天来就比较知道可以跟来宾聊什么，结果没想到阿嬷一开口我就不行了。
哦，阿嬷一声，阿嬷一声，我感觉其实咱较早拢有看一寡素人演员合作嘛，啊，不过遮个阿嬷本身普通时都咧表演，
系啊，
啊，不过因表演拢是家己生活，唱歌，我感觉因的表演足生活啊，所以呢，对伊生活开嘴足自然的，啊，所以因为迄种声音。可能在咱心内已经开足久啊，只是
真的
无去要退出来呢，所以那唱出来你就足感动。
我跟你讲，如果你有阿嬷，废话你当然有。可是如果你有阿嬷，然后你又很爱你阿嬷的话，你真的非看这部戏不可。不管你阿嬷在不在，你要是来看，你就会哭死。我跟你讲，然后反正我就是整个就是大推，好不好？你们就是一定要下来台南看，而且我们台南东西这么好吃，我告诉你们，七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四号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因为听阿嬷唱歌就值回票价啦。
对，
真的，
就根本就是，我觉得不行，因为我对阿嬷就是偏执，我觉得只要有阿嬷，这出戏就是完美的，所以这出戏目前现在就是完美的状态。所以谁敢批评这出戏，我就跟他作对。已经到这种荒谬的程度。没有，我是真的。那个怡文讲一下这个戏的，还是有剧情的，因为它其实不是只是阿嬷上台唱民谣而已。它其实有一个很简单可是很可爱的故事，聊一下。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这个故事很简单，它其实就是在讲哦，有一个周英娜叫阿春，有一个周英娜叫阿万，还有一个叫 Yuki， 然后他们三个女人的故事，他们一起如何陪伴彼此，然后一直从很年轻十七八岁到可能已经成年结婚啊，各自有一些人生规划。但是其实他们身上，其实我们采集了大概五十几个阿嬷他们的人生故事，然后把他们统合在这三个女性身上。所以就是他们，我们有两条线啊，一条是阿嬷他们自己真实人生的线，然后一条是故事里面的线。所以真实的阿嬷就是真人版阿嬷，他们会一直在场上走来走去，坐在那里，然后看哦那个女生嘿阿嬷有外影呢，他们就会、哦、对他们就会这样看自己的故事，然后再慢慢走出来说啊，那东西我十八岁安怎安怎。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刚刚已经讲了说，就看到阿嬷就坐在台上。我觉得阿嬷有一个奇怪的魅力是，阿嬷居然坐在台上什么时候不做你还是觉得很好看，而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而且我可能自己年纪也到了，就是我觉得长辈的脸好美，就是你看阿嬷的脸，坐在阿嬷的脸被放大，或者说你在荧幕上面看到阿嬷，然后阿嬷讲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判断这是不是跟我个人近，因为我跟我阿嬷很亲近，所以我不晓得我是不是、我当然一定有受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我看到台上这些阿嬷，我真的觉得台上一阿嬷就是可以投射到自己所有每个人生命中的那个阿嬷的状态。我蛮好奇的，这些阿嬷会让你导演很头痛吗？ 因为毕竟阿嬷还是素人嘛，对不
对？
以一个导演，剧场导演的角度来看，你会不会觉得所谓的素人演员哦，就麻烦呢？
哦，心里其实不会觉得很麻烦，只是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转换这个语言，因为你可能跟一般的剧场演员说，哦，我们这里不要走太快，大家自己调节一下那个节奏什么的，大家就会就
听懂了。
听懂。可是阿嬷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走太快，哦，他们我如果不小心说阿嬷你家给阿卡给你，他们就会用冲的进来。
就是阿嬷没有中间值就对了啦，阿嬷就说哦，给我卡卡给阿给你，用冲哎，这样子。
然后
紧就是足紧啊。你要讲阿妈，你快快来哈！
对，然后心里要带一些情境给他们说：阿妈，这吼套炸机套炸的时阵，吼你特别袂赴啊，你搁爱穿物件啊，你搁爱你田园内底，迄心肝内底吼，足寒的迄感觉，这样，就是他们稍微讲戏讲得很完整。
OK，
然后他们就会好，我知道了，我知道，然后就会带着那个感觉出来。
哎，这些阿妈。都算是第一次演戏吗？因为他们常常有表演，可是他们是第一次演戏吗？
对，他们第一次演戏。
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演上瘾？
他们有啊，他们很强哎、欸。因为我们这几天就是回恒春跟阿妈他们继续复排嘛、嗯，然后我心里本来很担心，因为阿妈他们随着每一年就是有一种年事增高嘛，你就会担心说他们是不是会忘记很多。但没有，他们好像自己都有偷偷复习一样，
而且还会加戏，
对
吗？
对，自己加台词，然后不然就直接指着说：“不，你遐爱挖闲工，你知无？”对，他们就会就是也是会为了这些事情吵架。
我真的觉得讲一个很实际的话，就是因为这次的阿嬷里面啊，我也是因为这次阅读了一些资料之后才知道说，其实在，我不晓得是不是只有屏东哦，就是说其实有在南部有很多所谓的传艺师，对不对？
嗯，
这个东西到底是屏东专有的吗？还是说其实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有这种音乐上面的传艺师？
艺师其实就是国宝，然后艺师这样子的系统嘛。
哦，你说最顶级是
国宝
是国宝，然后再下来是艺师。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人间
阿嬷，他们都其实都是算是传艺师，就是要把这个技艺传下去的。
哦 ，OK，
对对对。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种那个认证啊、考试啊，对，像陈怡阿嬷还有。陈阿妈是恒春的嘛，然后日桂阿妈是满洲的，他们这些国宝，他们每年都还是要接受考试哦，所以他们阿妈他们自己练唱，他们都很认真。
对不起，每年他们还要去参加考试，
检定就对了。
对，
可是我检定一次之后不够，我每年还要再检定一次，
对，
才能够证实我是国宝的身份。
对，
这位就是国宝。
是的，
这样对阿妈也太不礼貌了吧？
而且这位已经九十几岁了。
对，就是
陈怡阿妈已经九十几岁了。
对。
好，对不起，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在这边就是讲一段阿嬷的名字，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谁哪一个阿嬷？哦，先给你们主要介绍一个，这次的演员里面有一位阿嬷叫做陈英阿嬷，她就是我们大家刚一直在口中讲的人间国宝。
对
对，
那这个人间国宝，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有这个一个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而且每年都要考，所以阿嬷明年还要再考一次。
他们有一个认定啦，他们委员会来关心他们现在状况是什么样，
就是有没有因为年岁然后一些东西退化没办法继续传承。
对，
可是这样他们还是哦，其实我听了很生气，你们这些委员就是这种都明明就是鉴定一次就够啦，搞什么鬼。反正这是陈英阿嬷，就是人间国宝，然后他弹的这个乐器是乐琴。
是，
嗯，哎，我昨天好像看他的一个专访，阿嬷其实是60几岁才开始学乐琴，哎，
对，
我觉得太佩服了。就是你看，各位听众朋友，人再老都还是可以学东西，好不好？这个国宝的阿嬷，她60几岁才开始学乐琴，她从小从18岁她就开始唱民谣，可是她是到这个60岁的时候开始学，然后她就弹了，这样一弹下去就弹了30几年，
对，
而且到现在她还在教吗？阿嬷还在教人吗？
对，这就是国宝里面她的一个任务。
Okay.
每年要教很多的学生，每个月有一定的时数，他要
受不了这些官僚的系统了，
简直是上班族，你知道吗？
气死我了！
对，阿嬷得这样子，他才可以继续维持
做业绩，这是什么道理？
传承，传承！
天哪、啊！好了，好了，好哦哦！天哪、啊，我快疯掉！好，所以阿嬷每年都要教一定数量的学生，然后继续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对，他们会有认定的国宝下面的艺生。
Oh,
一生就是要跟着国宝，就有点像是他的继承人的感觉。
一生是要专职的吗？
专职吗？
他一生也是要考试，他一次可能只收4个，然后这4个他们会每几个月要鉴定一次， 你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这件事情，
所以是一个很严格的系统。不过我觉得国宝是让他们保持一个战力、啊哦、我觉得这些因为他们还是有荣誉感嘛，所以、哦、他们还是每天练习，
因为这个题就跟教授一样，就每年都要做评鉴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是的，
哇，阿嬷辛苦了，阿嬷真的。那里面除了乐琴这个乐器之外还有其他的乐器吗？
因为主要就是他们的歌声、嗯、我觉得歌声是最需要被强调的一个重点。那其他我们加入一些他的伴奏的乐器，那都是为了要垫在下面，让他把它拖着。因为如果说我讲一个比较现实的好了、嗯、就是阿嬷他们在生活中他们会唱歌嘛，然后他们 做一些农作啊或做一些事情之后唱一下歌唱一下歌，但是如果你要观众在场上坐一个半小时、嗯、全部都是听唱歌的话，那一定还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加在里面。
嗯哼，这个歌声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应该很早就听过。哎，我要问台木一个，我问木一个台语的问题。哎，为什么是苏香鸡，不是苏香 key？
苏香鸡啊，是树枝的枝啊。
没有，可它
是啊，香啊鸡
啊，香枝。对不起，我就是在那边看中文，想说
是双枝，
我以为是起来的那个起。哦，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
哎，对，
这首歌实在太红了。
就一个很出名谣的上盖炸的是陈达嘛，嗯，丹丹嘛，伊头一个迄个狂发现的，对，应该伊时代春可能算堪林怀民吧，都稍微大概那一辈，
同一辈的，
哎、欸，那一代被发现的，嗯哼，哎、欸，那种创作变是杨英峰、雕塑、嗯，就是那一辈的人被发现的这些的，
这个
啊，陈达因为是路边的，也都因为去吃掉啊，伫路边的就啊被发掘。然后就后来要到台北去唱歌、哦、到餐厅唱歌就一直放，然后所以苏香鸡在恒春苗底下时阵变足多，咱台湾人底下的应该是迄个音乐界吧，大概去听到这样代志，所以这个声音，然后慢慢要注意个这样代志，所以底下时阵其实应该是足代表性的，嗯，就一个人物了、嗯。
我们今天要听几首歌，所以第一首歌我们就先来听一下、啊，那首歌叫做哎《故事》，哎《
故事》要开店吗？
嗯、对，这首歌好像前面就会听到一点点苏香鸡，对不对？
一点点，一点点。
哎，前面哦，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然后等一下再讲一下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
好、
啊，好、哦。
半岛的闽南呀，迄真济故事哦，人拢会明啊了啊。嘛有弯桥啊喂，也嘛有迄传说咯，甲摕来啊斗啊。
Yeah.
好的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我是蔡博。现场我们来宾有帷幕、怡文跟千信。我真的好热哦，我们录音室好热哦。啊，突然想念起台北的录音室了呢。好了，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歌，来讲一下那首歌是《花型虾米代机》啊，因为可能有听众朋友听不懂台语。哎，先跟听众朋友打一个强心针，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啊，我又听不懂台语啊，我干嘛要去看这个？这个看完我可能整个都看不懂，哎，不用担心，因为
我没有华语字幕哦。
第一次
全剧使用华语，因为我们全剧是台语嘛。
对。
然后第一次全剧把它翻成华语字幕。
哎，其实我一直对那个字幕这样翻，因为除了华语字幕，还有另外一种字幕叫什么？
台
语
台语
字
幕，
台罗
。
哎，不对，台罗是另外一种。
台罗是罗马字嘛？
对，
就是那个罗马
罗马拼音、啊，
罗马拼音。然后还有一
种台语正字，
台语正字字幕。然后还有华语字幕。
对。
然后我们这次会使用的是华语字幕。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完全不用担心会有看不懂或者听不懂的状态。
嗯，
你就把它当成是在看 Netflix 的美剧啊，好不好？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台语听不懂的话，而且说真的啦。虽然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因为我刚才跟帷幕讲说我台语其实很烂，可是我台语这种烂的生活在台北都还算是 OK 的。所以如果你长这么大了，然后生长在台湾，然后你其实真的台语听不懂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多看一些台语的剧嘛，好，来看这个作品，然后反正有华语字幕，你绝对是不会看不懂，而且剧情很单纯啦，都可以享受到阿嬷自然的舞台上面的互动。我们讲一下刚才那首歌好了。
欸，那首歌是一整个剧的一个算是一个开场嘛。
嗯，
对，然后开始他前面我们听到阿嬷唱的歌啊，它是一首叫做苏香鸡的调。对，那这个调啊横竖有大概七个调。
哦，
六到七个调这样子。然后每个调就像传统戏曲的词牌一样子。
嗯哼，
曲牌啦。然后他们会套不同的词进去。所以大家刚刚听到就是他在唱说，哦，我们这个横竖这边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准备要开始了，然后他的唱完，接着把其他的阿嬷带出来，把舞台剧演员带出来，把小朋友带出来，然后把这个戏整个拉开一个序幕的感觉。
这个六七个调，意思是说当地的艺师也好，或是当地唱民谣的这些阿嬷，他们就在这六七个曲调里面，他们不断去创作新的词。
嗯，
然后可能那个词的内容就是他们生活的面貌啊，遇到生活的困顿困难啊，心情的感受啊，他们就会把它用一个很特别的形式，这个叫四句联。
对，
谁可以解释一下四句联的意义？
翻成我们普通话呢，就是四言绝句的意思，把七言绝句的感觉。
哦，就是一定要七个字，七个字，七个字，然后四句这样子。
对，
而且他们都信手，他们是信手拈来的吗？
完全信手拈来。
因为我就想说，也太厉害了吧，随便开口就可以押韵。
Yeah.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哦，我需要想一下，然后差不多大概两三分钟后就可以有，
哇塞，
一串词出现。
嗯，
很厉害。
这就像那些歌戏，拢有迄个北来戏，北来戏就是上场即兴。
啊，那个叫做八来，
就是剧本在肚子里面，
哦，
八来
可以信手拈来，
信手拈来，所以你只要给列回情境、看事件，啊，你得当唱戏故嘞，你得想出来。
大家来看戏的话，就会知道非常的厉害。
嗯，
里面这些内容都是为了这次的这个戏重新创作的吗？还是说这是本来他们已经有的素材，我们这次把它拿来用在这个剧本里面？
因为我们有编剧嘛，
嗯，
然后他也就是我们编剧是卢志杰，然后他也
还有吴明伦，
还有吴明伦，然后志杰他就很喜欢写很多的那个戏故人
，
所以里面的戏有很多戏故人是志杰写的。
OK，
对，然后里面啊，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横尸满山》，就横村四景跟满洲三景，
嗯，
里面他就是。他们原本的词就在描述那个横村的景物啊，还有满洲的景物，这也就是他们原本的词这样子。
我们来一下地理小教学好不好？因为说实话，在我昨天看影带之前，我还真是不知道有满洲。我觉得很丢脸。但是因为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戏，就是开场的戏嘛，就是这个阿村跟阿布安啊，他们两个人呢在争吵说到底是满洲的茶草茶比较好喝，还是恒春的茶草茶比较好喝？而且我昨天在看的时候，里面都讲茶草茶，可是我阿嬷是讲茶草茶， 那个反正口音也是不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是争执了很久、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们自己就有点像是都台南这边，就我们就很常听到陈小得，陈小得。
对。
可是他们在那里都一开始还会有恒春小朋友跟我们说：“哦，我们是讲青草啊，好不？就是你别啉青草啊，不？”他们是用青，所以就是真的是台语的口音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在跟阿嬷工作的时候蛮有趣的事情，因为其实不同阿嬷他们也有自己的口音。
对哈、
哦，对他们就会有时候，就第一个阿嬷讲完，嘿，起青草啊，然后第二个，然后我们就好改成青草啊，然后拍了一下之后，有个，但是我应该是青草啊，他丢，就啊，两个阿嬷都不知道要不能得罪啊，这样子的感觉。
好，对啊，所以我个人是坚守。本人阿嬷的版本切沙得哈，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在争夺说到底是满洲的切沙还是这个恒春的切沙得比较好喝。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我觉得这个开场是很有趣的，因为其实即便是在屏东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屏东的小小的这样一个地方，满洲跟恒春我们也会在讨论说到底谁的东西比较好。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对吃的东西或者是对于当地的一个反正是食材啊或者什么东西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啦。我们现在地理小百科一下，到底满洲在哪里啊？我不晓得、欸、
就是当你开车开到恒春的时候，你就会再往南开一点，然后就是再进去那个小山，他们有一个满洲的小山峦，他们就再进去深山一点的地方。但其实满洲隔壁就台东了，
更南边，恒春然后再更南边，
然后你说它旁边就是台东，
对，他们就是你开到满洲之后，你就再过一个山头。阿妈他们都常常以前说，他们就会说、嗯，哦，我们都会走路去台东工作。我说
听到吓死，
我说啊，是真的吗？
所以他们就是横跨一个山头到台东。
对，
哇塞，我们要讲一下阿妈，这些阿妈虽然大家来看戏的时候会看到台上很多阿妈，其实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对，
可是他们都还是有正职的工作、哦、他们都还是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的岗位里面持续做他们的工作、哦、例如说有一个阿嬷还在卖槟榔，对不对？
对，但他今年他槟榔摊说对我们最南端的槟榔西施退休啦。
哦，他是最南端的槟榔西施，
号称
对，所以年纪最大的槟榔西施。
阿嬷他是很年轻就在卖了，在卖，听起来这样好吗？好没有礼貌，阿嬷对不起，阿嬷对不起，阿嬷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卖槟榔了吗？
对。他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务农，然后
有他们就是做很多事情，
有点斜杠。
哦，
我不是故意套回来的哦。
所以阿嬷这些就是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面貌本来就这样嘛，他们不可能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
对，
因为每一种作物它其实有不同的季节嘛，那这个时候这边的农事比较忙，他们就会协帮忙嘛，一起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有时候那边工作。就跑去做那边的事情这样子、
嗯、但就是最后他们当然就会有一个主业啦，像有主要的阿嬷是在卖槟榔，也有在卖鱼的，
青草
得
啊，也有卖鱼
的。
所以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要么就是说他们其实工作结束之后，他们其实就是一群阿嬷就会聚在
丁阿卡聚在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有时候是像恒春他们就会自己聚在某一个人的家、嗯、那满洲他们最常聚在某一个人的文具行他们家前面，
OK，
就会在那里练歌啊或者是跳土风舞都有。
这些阿嬷他们蛮厉害的，就是例如说他们有人说如果唱歌嗓子不开的话，不是去练发声，是吃槟榔，对不对？
对，然后
喝高粱，
喝高粱，
高粱给吹了呀呢，
然后声音就开了。
对，
这个有求证过吗？
真的，这是真的。
舞台上会去灌高粱，
对啊，我看舞台上面有阿嬷在喝东西，是真的喝高粱，
是真的。而且
你们喝真的酒是不是？
阿嬷，我阿嬷知道我们有准备真的酒跟假的白开水，然后他就偷偷，我是后来苦路跟我说才知道，就有一个阿嬷，我们在屏东场的时候，有一个阿嬷还偷偷上场前说，跟苦路说，你帮我去倒高粱好不好？阿嬷他就是说，我还亏姐，还亏姐，
这些阿嬷真的太可爱了啦。好，这一次除了这个舞台上有很多阿嬷之外，我看到有一群小朋友，他们是谁啊？
哦，他们是恒春在地的小孩，
所以他们这次也要来我们台南演吗？
是啊，而且因为我们两年前的，因为这出戏两年前演过嘛，
哦，所以他们都长大了，
然后就是、
现在都太大只了，
有点太，因为对，有点太大，不太可爱了。我们重新选了一批，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这样啊，真的隔一两年就会大到
很快就长
大
了，大
到很荒谬的程度，
真的。可是我觉得很有趣是，他们前两年的那个版本的小朋友，他们今年自己在群组里面，嗯，接着说。 我们去台南看戏吧，因为他们当年也是恒春的在地小朋友，嗯、就很感动哎、欸。第二年这一次在 casting 的时候，就是有特别希望，就是 有开工作坊，然后就是在那个工作坊里面看孩子他们对于一些、事物的想象啊什么的、嗯、然后所以发就是这一次找来的新来的一批的小朋友，他们就是更像野孩子，
更野一点吧，
对，然后觉得、哦、啊太棒了，很可爱。
那又回到刚才那个嘛，就是除了跟阿嬷工作还跟小朋友工作，你是有心得的吗？还是你本来就是孩子王？因为像我就没办法跟孩子工作、
我好像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训练，就是
OK，
对，就是你一定得跟学生工作，就是我们有一个戏剧教育的课程、哦、一定要修，所以我们就是就蛮熟练的啦。
然后那个戏剧教育是国小的学生，
国小、国中、高中
都
有，
都要，
就是我们有那个、哦、对，
不同的课程会搭配不同的对象，
然后会有不同的策略。
Okay.
嗯。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刚开始那群小朋友来的时候啊，就是有的害羞嘛、嗯、然后有的就是两三个姐妹就是聚在一起、
有的不鸟你啊，
对对对、
啊、对啊，
然后就很有趣。后来就是一次排练之后，小朋友变得被怡文训练的服服帖帖的这样子，然后一声令下全部冲出来这样子。
拜托怡文传授某一个秘诀我要听其中一个秘诀
我想一下，
不同的策略嘛，你刚才有讲。
对啊，对，其实就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常常说戏剧就是在玩游戏嘛，
对，
然后就是真的带一些游戏，然后
可是他可以不鸟你啊，就说老师这游戏好超无聊的，我不要玩。
这可能是比较北部的状况
哦，真的吗？南部的不会叫，是不是？丢进
去，我们南部的小孩，
越南班还是越尊师重道一点。
我是认真的，
说的是那，说的是
那，太阳比较大，还是稍微热情一点。
真的，我还没有遇过在恒春的小孩是我们带任何的游戏他们是不接受的，
对，
就是他们完全不拒绝任何事情，这我当然很开心，但当然如果他们遇到 不就是不太正确或不太好的，当然就会有危险，可是就是我们在那里带的任何活动他们会给非常高的回馈，对，
好棒哦，
所以有可能不是我很厉害哦，
到时候是真的
喜欢上了。谢谢恒春的阳光风土民情让这个孩子其实、
啊、
好吧，我不晓得是怎样，我刚刚脑因为我是背后妄想症很严重，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小朋友到了某一个年纪他就会不想要就想要装大人嘛，他就不想要甩你
哦，对、嗯、
所以我就很好奇遇到这种不想甩你可是你又必须跟他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
其实你要让他就是他们通常看到我们真的很厉害的时候他们会会就是
打从心里有
对打从心里是就是佩服你的
可是要怎么让他觉得你很厉害啊、
就是、我就是那个因为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其实一开始有一些挫折啦，就是我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去带小朋友活动的时候带这些孩子戏剧活动啊开发然后带他们发展的时候他们当然常会被责那么责、嗯嗯哦、就想在圣年脆配、嗯、但是后来就是等专业演员然后阿嬷、嗯、然后就是有一种所有的元素都到位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好认真哦、嗯、他们才开始慢慢就是能够
看到这个场面大起来了，哇我怎么来真的啊，
对啊，小孩子还是很现实的啦、
是是是
对啊，
而且他们其实看到阿嬷就一群也那么认真在排练、嗯、他们阿嬷跟小孩他们彼此会互相影响
哦
对，
我们刚好讲到那个专业的演员，就是其实还是有那个听众朋友熟悉的演员啦，就例如说
家
珍啊，张家珍啊，家珍这次在这个戏里面是演这个本来帷幕应该要演的角色家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这次
他其实有点像是说书人，因为其实在恒春民谣里面满洲民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真实的人生里面是他叫做钟教授，他是那时候第一个认为民谣很重要应该要被记录下来，但是那时候都没有人去记录、
okay.
然后他自己是满洲人但他那时候在台南教书了、嗯他就每个礼拜坐计程车回满洲，
因为他不会开车、
啊、我可以同理我可以同理
对他就这样就是咯咯咯这样回满洲，然后就教了两三天然后又再回台南，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然后这个人叫做钟教授，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跟编剧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所有的阿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田野人那么多所有的阿嬷都必提钟教授这个人物，
等一下钟教授是不愿意透露本名，他说他真的叫做教授，
没有啊，他叫做钟明坤，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哎，
钟教授，钟教授，
钟教授公吼，
对啊，因为阿嬷一定都很尊
重尊
重那个
教授，
哦，
对。
所以他采集民谣吗？
对，他采集民谣，然后用影像、用各种录音的方式记录民谣，然后还把他所听到的各种词全部写下来。哇塞，就是让我们后面这些人还可以持续的就是去翻阅前面记录的第一个人。
就其实民谣它有一个断层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像成大那一辈的人他们很常就是真的是生活弹琴唱民谣，但是有一段时间 那当地的人就觉得说，哦，这个唱这个民谣就是不入流啊，或者是像有一个调是牛母伴嘛，哼哼嗨嗨的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哦，这样好像很悲，好像每天都在办丧事，然后就会不让他们的小孩唱，或者是就是那么小孩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唱了。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小时候有听到，然后到中年的时候五六十岁的时候，钟教授进来，然后发现哎，怎么这个声音以前有听到，现在就没有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才一直很努力的去鼓励阿嬷，鼓励他们一定要再来学，然后一定要再来练习，一定要多唱这样子。所以其实满洲为什么满洲现在有这么多阿嬷，他们都可以在唱民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钟教授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勾家阿嬷一起来练唱啊，一起来，甚至把他们推去外面表演这样子。
阿嬷他们去维也纳、啊，去德国、啊，
这个很厉害耶、欸，
去纽约啊什么的。
所以到这个你们知道吗？这个契机到底是什么？就是阿嬷他们去国外表演，就是真的表演这个
民谣，对，
那就弹乐琴这样子。
对，他们那个契机其实是应该是他们有很多满洲的，我觉得满洲蛮了不起，是他们好像有很多同乡会都在美国，
哦，
都在国外。那些就钟教授他就会主动联络那些人，就说哦，我们想能不能有什么机会让我们这群乡亲，然后当然就是他们就是在国外的乡亲也很想念家乡的声音啊，所以就促成很多这样的交流。其实有时候阿嬷还会代表台湾，不知道去年有本来要去爱丁堡
哦，
阿嬷哦，但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变成线上。
但是还是有用线上的方式参与爱丁堡、嗯、
对，真的很可惜，就是阿嬷他们真的就是消窮的這
樣，一定是有一定的实力啦，
真的
真的，他们生活上一直唱这些歌，所以你要听到你就其实不用表演，他那就是他的生活、啊、
真的 我昨天看那个录影，最这个应该全世界人看到都会哭吧，就不是只有我，就是那个是应该是阿布安啊、
哦、
要出嫁吧，
对
不对？
对。
然后就是一个阿嬷、两个阿嬷、三个阿嬷、四个阿嬷走出来，然后就是唱那个
牛母伴，
那个歌叫什么？
牛母伴
、
嗯，
就是每一个长辈，你的阿哥、阿姨、阿婶、阿金，大家都来给你交代，
对，
跟你讲你要做人的好心，
对，
你要放心地，你要去人家面啊，福塞西多啦，唐人的饭碗吼，伊如果先给你打针，让你很安全，去啊，让你上港口。
吓到这样子，
真的在那个时候会唱一整个晚上，
然后
唱到
规没有。
对，
一个轮，一个大家一直唱，所以到了对下暗头啊，大家坐了开始饮酒唱歌，要把这个查某囡仔
送出去，然后隔天集体的时候，他就出嫁了。
对，
新女也会一直
哭死。
对，
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你们看这戏一定要去啊！我觉得这片段实在太厉害了。我觉得请阿嬷来演戏最厉害的就是你根本你首先你已经跨越了，你分不清楚他到底是，你不会 care 他到底是不是在演，因为他就是这么真实的，你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因为我昨天看到那个，而且阿嬷唱歌都好有感情，而且阿嬷自己唱到会自己流泪。
对。
他们就是在情绪内啊，真的。
对啊，完全不用、啊、完全不用训练，就是很精彩的表演，这太厉害了。然后，因为维姆你有做，就是拍那个推荐影片的时候，你有讲一件事情，我非常的赞同，就是其实看了这出戏，然后也更了解阿嬷的这些心路历程之后，其实会反过来想，其实我们自己的阿嬷当初就是这样，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嫁到别人家里面，然后好难想象。一个这么年轻，他不见得那个时候是自愿的，不见得。当然我希望是自愿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自愿的前提之下，然后就这样这么年轻嫁到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就开始变成那一家的人，然后要服侍那一家的公婆，然后养家，然后养小孩，然后养孙子，这样一路长大，我们对阿嬷的印象就是 阿妈是万能的，阿妈是无私的，
任劳任怨的，
阿妈什么事都愿意做，阿妈什么事都做得很好，阿妈就是
超强。
对，可是谁知道，我们都没有去想过，他们其实在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也走过了这一段，被送离开自己的家，可能是百般的不情愿。然后我其实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度觉得说，一度埋怨说，为什么台语歌都是悲情的，或者说为什么很。就因为我想说能不能唱一点快乐一点的歌，因为小时候嘛就听到我爸在放那些悲情的歌，都会觉得何必，你们这些人走出你们自己的阴霾好吗，就会一直这样想。可是昨天在看袋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好像每一次附送这个民谣一遍，其实阿嬷也在走过一次自己的过去，不见得有些，对有些人可能是疗伤，我觉得很多疗伤的过程透过一次一次不断的反复传送唱，他自己也会再走，再经历一次，然后再去消化一次当初的那个过程。你们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还需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啊？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理解啊，你们当初就是这样嘛，就是很年轻啊，然后婚姻至上啊，然后就是要嫁到对方的家里面，然后就服侍嘛，我了解啊。可是现在女性已经不是这样啦，我就算35岁我不结婚也无所谓啊，我们现在已经时代已经变得这么多了，那你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来看这样的一个故事Why？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其实也常问自己，为什么要，虽然一开始是被邀请，然后有一点命题式的在做，但后来我觉得也不是聚焦在哦大家一定要认识民谣哦这件事情，而是就是我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了解我阿嬷的过去是怎么样。可是当我们在问我自己，今年可能30岁，我在问我自己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一定要需要回扣一些过去的记忆，我不可能只从现在去看。所以当我更认识这些阿嬷的时候，我就反而去想，哎天哪，我好羡慕这些阿嬷哦，他们自己过去有苦有快乐，他们全部都可以用唱歌的方式。但是我的阿嬷呢，那我阿嬷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告诉他，告诉别人，或告诉自己，我很难过，我很开心。就我自己反而是透过跟这群阿嬷工作，然后看到这群阿嬷的年轻中间，然后甚至到现在，他们可以自己跟别人说自己的故事，让我去想，那我阿嬷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台湾人长辈老一辈的人，其实好像。刻板印象里面不是那么会传达情感的，不是那么会直接讲的人，特别是男性啦，但女性好像就不一样，透过不同的模式。哎，这种唱民谣的方式是真的只有在南部比较多吗？还是说其实其他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目前我知道大概都是恒春民谣嘛，弄起，所以说其实像在我南瓜里台南嘛，其实我的中辈、我的乡、我的四周。去无咧唱歌诶，咱咧因袂唱歌嘛，袂讲去跳舞，无即个部分足奇怪。
对啊。
啊，毋过伫乡村遐，因着有即个民谣，甚至有咧跳舞即个代志。我毋知伊是慢慢啊，靠迄个原住民迄边接了较亲近，慢慢啊发生遮迄、那个、迄、那个、迄、那、即个、即、那個那個那個、原住民因着他们生活上就是唱歌跳舞嘛，比较多。啊，可能因遐已经相接啊。满洲恒春已经开始接做伙啊，所以可能有这个影响。
是真的，因为他们真的会去台东，台东那边
会走路去台东啊。
他的调里面真的有很多原住民的
啊，这样
影子在里面。
所以这一次，因为其实很多民谣它都已经有固定的曲式了在里面，所以你这次身为音乐设计，你觉得你加强了跟你发挥的部分是在哪边？
我觉得我当初听到的时候啊。我其实身为一个年轻人，以前没有听过民谣，然后
在做这个制作之前从来没有听过。
我接着说去，好错啊，好错啊，好错啊。那我就想说，我是一个没有听过民谣，没有听过，平常不太听传统东西的人。那我要怎么样让像我这样子的群众，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要怎么样可以去把耳朵打开，然后听到这些民谣？因为这是平常不可能年轻人会去拒绝去听的一些老声音，就觉得。比较想要听团，比较想要听一些西洋的东西，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想的是，我要怎么样把老声音跟年轻的耳朵建立一个桥梁，所以我在想的是，我加入了一些比较现代的乐器，我用现代乐器来做，然后来搭配着阿嬷他们唱的歌声，这样子， 然后让他去，就是有点吉他的声音，然后很西洋的小提琴，我用小提琴的声音来取代很大部分胡琴二胡的声音。
Oh, okay.
对，我希望能够让他有一个 balance， 就是他不是非常的传统，但是他也不是完全跟传统没有关系的声响这样子。
好的，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的第二首歌，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第二首歌叫做《横四满山》。就是我们自己把它，
你刚刚第一次讲横尸满山的时候，我真听成横尸遍野的那个横尸满山，我真的有点吓到。这出戏真的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横尸满山，
横尸满山，
横尸满山算是横村那边跟满洲那边他们的一个有点类似招牌曲的感觉，就是一个哎，你们横村有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唱这首歌给他们听，叫做横村四景。
Okay.
然后满洲的时候，他们就会唱满洲三景，这是两个不同的调。然后里面的词就是在介绍当地的景色这样子。
Okay.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因为词跟曲调都是原本就有的，但是透过你重新的编曲，
对，
赋予它一个新的风味。
对， 我在做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物理的操作，就是物理它是把它重新排列，但是我不去改变它的旋律跟里面的曲调、我把它重新排列组合，把两首歌并在一起、
okay.
所以他们会先听到横村四景，然后再听到那个满洲三景、然后后来这两个东西
又
越黏越紧，全部合奏会这样子。
哦，
对对对，是横村唱两句，然后满洲又唱了，我就觉得很神奇，这两首曲调它又可以无缝接轨对接在一起。对对对，然后
就是一个尬舞的心态，最后又全部
对，因为配合剧情，那个时候是横村的阿村跟满洲的阿曼、他们两个在互相大吹狗的这种感觉、然后阿妈是他们的 backup 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横四满山》。
笑破人的嘴角，装卡所在，来我永春哈。
哇塞，我现在真的全身都是湿的。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OK， 好，我们今天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节目叫做《半岛风声相放伴》。
半岛风声相放伴，你给我做啥？
对啊，因为我真的我对台语有一个很奇妙的情怀，就是因为我只有跟我阿嬷在讲话相处的时候才会讲台语，嗯，然后可是阿嬷离开之后，我就觉得我跟这个语言有一个断裂的状态出现了。然后即便理智上，后来我们台人剧团有演安平小镇的时候啊，我们又有在我又有再重新练一下台语。可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对这个语言那个情感很复杂，有一点点，也不能说是近乡情怯，而是就觉得每次要再跟他接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跟他是这么紧密的情感，可是觉得自己讲不好的时候，我会很羞愧于讲，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凭什么？你怎么会落到这种下场？你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讲，你丢不丢脸？我就会一直这样很自责，
好严格。
对啊，所以我每次，所以所以我也觉得我好像离这个语言已经有这个语言，当然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可是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不会那么常再去接触它。所以我昨天一听到整个剧全部都是台语，然后阿嬷又开口的时候，我昨天情绪可能就很激动，就会觉得所有的回忆就是涌现起来，然后再想到说其实当初就是这样在跟阿嬷在聊天的，阿嬷在训斥你的时候，阿嬷在疼爱你的时候，阿嬷在酸你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子一个愧靠，然后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很满足，很满足。所以其实我们网络上在跟大家讲说，要请大家带阿嬷去看戏。
对，
不只要带阿嬷去看戏啊，要带孙子啊，带所有的，就是全家大小都应该可以来看，来欣赏这个很精彩的作品。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就是说，因为总不可能阿嬷是这么好侍奉的一群人吧？毕竟也是这个国宝啊，传艺生啊，也是天后级的人物啊，
也是平常就有在做表演的。
对啊，
對，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表演的方式，他也认识自己的表演能力，这样。
没错，因为我们在那个读娱乐新闻的时候会说，例如说像天后张惠妹，怎么开演唱会之前就一定要只要吃什么啊，或是要干嘛的，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般的歌迷很难去理解的。据说这些阿嬷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讲一下吧，你们在排练的时候怎么样？这些阿嬷是有多难侍奉？
就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阿嬷好像就是表情怪怪的，
好像不是很开心，
不是很乐意，
没送
啊，到底是我们哪里做不好呢？还是我们排练的方式不对呢？
哎、欸，对啊，阿嬷不高兴是怎么样表达？
哎、欸，阿嬷不高兴也是很隐晦、欸，你却知道她不高兴、哦，可是你不知道到底你哪里做错。哇，
但我们话比较少一点。
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key man， 他是有点是翻译菊若。
OK，
在恒春在地的是阿嬷他们的经纪人。
哎、欸，你是认真的吗？阿嬷他们有一群阿这群阿嬷有一个经纪人。
我是认真的，就是都是这个经纪人，这一个大姐啦，她跟阿嬷
绰号啦，绰号不是真的经纪人，
但是她就是会缓了阿嬷他们所有的事。
哦哦、oh, ，OK，
对，他就默默的走过来说：“伊文啊，你们吼要记得准备各那个水啊、茶啊、零食、点心啊，都要准备。”然后我们说：“啊，哎、欸，我们要准备便当哎、欸。對”对，但 是,、就是
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要准备零食，好，准备阿嬷要吃的零食嘛，大家会想到什么？菜包饼嘛，或是什么古早味的 啊，不要太咸，不要太甜。Oh. 结果。阿嬷吃的都不是这些，我们后来准备阿嬷吃的喜欢那个柠檬夹心酥饼干，
还有巧克力派、蛋黄派，
对，
因为这些东西很比较软啊，阿嬷他们的牙齿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再吃那种烤烤脆脆的东西了。
哦、
嗯，对，他们就是会希望我们，就是你会看到阿嬷明显的选择，
对
对，
所以每次排练前你们就要。就摆一桌，你有没有把这些零食啊、茶啊，
测试哪一些是比较得到阿嬷的青睐的？
对，然后阿嬷喝茶也不喝太冷的，他们要喝很热的茶。
哦，
对，然后就是也不喝冰的。就是他们都就是哎坑卡凉哎在啉这样子。
对，但是重点是我们准备的很陈一超很澎湃的时候，阿嬷还会说啊，你这干嘛准备那么多啦、
啊？哎呦，
笨呐！
阿嬷就
是
公斤准备
应该就
很
有意思。
哎，好好哦，我们也有这种密码在啊，好，就是
对。
那阿嬷排戏的时候是不是有闹过脾气吗？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我们第一年进去的时候，我们都在磨合，就会阿嬷也是会有一些不爽，他们就会不知道我们戏为什么常常要这边走完好对了，然后我们再走一次，再走两次，他们就说啊、哦、我糖多就走啊，就掉啊，为什么搁在行啊？又搁在着急盖什么的。然后他们后来走才知道，就是哦，原来剧场其实常常要求比较精准，嗯，然后节奏要对什么的。但是这真的都要是我们第一场首场演出有观众之后，他们发现观众很喜欢，嗯，他们才会说哦、原来，不然我们幕后花絮，阿妈说吼，一开始就还的呀、啊，是很真心的。
所以其实阿妈也是一群虚荣的生物啦。
人都一样、嗯、
对，所以其实他们观众掌声一来，他们就可以理解说，因为其实阿妈的反应很直觉啊，就是说就说啊，我一次就做对，我干嘛要再做第二遍，其实也蛮合理的。
对，
但他不晓得其实他是一个要把不同的部门跟不同的情节段落拼凑在一起，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从头到尾都有台词、
啊啊、
他们有时候就坐在那边，他们是从头到尾都坐在场上吗？还是有下场在上场？
有下场在上场。
OK，
对，
那应该侧台都有人在那边喊阿嬷说，
没错，就是我们侧台其实有后面左右舞台各两个人，他们就是阿嬷的推手，那个推手就是他们
literally 推他出来，
是认真的推阿嬷出来，就是听到阿嬷的台词就把阿嬷推出去，阿嬷就会自动 auto 开始知道他要讲什么唱什么。
太厉害了、我蛮好奇阿嬷的戏服是阿嬷自己的衣服还是有特别定做的？
自己的衣服啊，
都是阿嬷自己的衣服，
很阿嬷吧。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如果是服装设计的话，他也太了解阿嬷了吧？因为阿嬷的衣服的配色跟组合，那不是一般人类可以把它随意做出来的。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一开始我们跟阿嬷说"你得请你想睡的衫"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形容词就错了。
对，
阿嬷他们就会认真的穿一些礼服，
非常漂亮，
吃喜酒的衣服，
套装那一种。
所以就说阿嬷，你得叫你平常时穿安怎，你得安内来就好啊。
你去远啊的，是穿安那的穿啊。
阿嬷还会有点怀疑，跟真正安尼，我们要主台表演呢，这样。
然后还说我要播 NG 无，还什么什么的。
好可爱哦。
对啊。
我想迄阵吼，我印象较深的是那一阵伫迄个三山国王庙庙口迄个他第一场演出嘛。啊、阿嬷来看到迄个舞台，想讲哦，夭壽啊，啊，快去规间厝住遐。我感觉伊迄个时阵。开始感觉哦，这件代志
认真呢，
认真呢，唔是甲咱伫迄个排练场安尼，一直重，一直重复在练习的时候。我感觉伫迄个时阵，音乐落来，灯光落来，感觉迄个改建初期的时阵，因就感觉哦，这件代志做大条的，所以阵他们也投入了，他们觉得哦，尤其到迄暗演出第一场演出了，因为我记嘛，因就甲因有过来甲讲哦。我知影是安那爱摆遮久啊，哎呀，我若行唔到，你就行唔到啊，啊，电竞都拍唔到啊，他们那时候理解了，所以慢慢觉得说，哦，我就是爱定来爱重复不断的对迄个点对啊就对啊，所以第一场人家理解，啊，无第一场就欢喜啊，因为迄场演了迄个，那现场是头一天就来哦，反正迄天演了观众的回馈，太好了，真正大家拢感动，拢无想要走。规钟头哦，规乡村的，大家拢坐到遐，一直欢喜，一直讲话安尼，足赞的。我感觉咱做足侪戏，足侪档，我们捌做，遮尔那感动，就感在地人做了，大家搁留落来，一直咧讲因兜的代志。
这个戏我们演了几场了？
恒春一场，屏东一场，台北一场，现在要到台南。
哇，所以其实演的场次还没有很多。
应该说场地啊，我们大概演了五场，演了五次。对，但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Okay. 因为我当然觉得这样的戏应该要演越多场越好啊。然后，因为说真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阿嬷年纪也大了，我们真的不晓得阿嬷真的、就说实话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每一次演出，就是阿嬷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的在台上，为大家把这个很美丽的民谣。唱给大家听，再继续传送下去。我觉得这个绝对会是一个此生难忘的现场的聆听的经验。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把握这次的机会。7月23号、24号到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我们只有两场的演出哦。7月23号是晚场，7月24号是下午场。
的。
然后大家可以到那个 OpenTix 售票网上面去买票。那为了要利诱大家，我先请三位呢，也在常年在这个台南深耕的现场的三位，每一个人推荐一个你们觉得台南最好吃的东西。来，帷幕先开始。
哦，一个而已哦。我刚刚生意意味未歹啦。
多一间。
但其实吼，伫台南你来看伊开遮久吼，逐间拢好食，伊逐间个味拢无同，所以你无一定爱去找迄个排队店啦。其实这个店来开了有在开了久，伊都足好食特色，所以甘愿去找迄个免排队个。
啊，你个人呢，私房的比较喜欢吃的？
哦、我较早食迄间伫迄个最新间，不过即摆大家拢在排队，所以我即摆走去，迄是迄、那个，迄叫什么所在啊？
哎、欸，文木。
盐埕，系系伫工业区迄边，我比较讲，迄店名我比较讲，我感觉真好食。
这就是台南特色，很多都是那种就是你没有特别有名的店，就是台南在地人啊，在地人才会去吃。
啊，不过去食一个啊，生意薏米是伫你的味觉内底，你会感觉哦，跟你较早食的物件无像，甜含酸，这款做介特别啦。
没有关系，听众朋友，我晚一点会跟帷幕问。到底确切的那个地址在哪里？我在写在 show note 上面给大家哈，这个在台南推荐的沈怡薏米哈，一定要来吃一下。那怡文嘞？
啊，你先讲，我再让
我
再想一下。
你还在想？哇，这好，那没关系。
我来台南发现真的是身边朋友啊，还有一些老，他们真的很爱吃火锅。就台南人，我觉得他很爱吃火锅。
高雄人不爱吃啊？
哦，毕竟我来台南一阵子了。我要推荐一间叫做市吉祥。是不是的是、oh. 然后吉祥如意的吉祥
OK
他的火锅
我没有听过耶糟糕是吉祥
非常的
多厉害多厉害
他的汤头非常的他都是自己熬的嘛就是不是那种加粉的他的味道真的是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食材然后蔬菜的那种感觉然后昆布高汤的那种感觉那个汤真的是他刚上来之后我就开始喝了就还没有开始我就开始喝了因为那个真的很甜很干然后他的火锅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就是不会是那种冷冻火锅料，所以我去的时候一定还会再加点火锅料。
在哪里？
他在
南区。
南区？
怎么可能？我们南区这个
在这附近？
对，
真假？
对，
是吉祥。
他以前哦，你去排队至少要排半个小时以上，但是很幸运的是，他们把隔壁买下来了，隔壁透天买下来，所以现在去哦，就是很快就可以进去吃了。但是品质还是一样
哦、oh, ，OK， 好哦，是吉祥，神尼薏米阿哥五嘞。
哎、欸，我要推荐一个是嫩仙草，但是它不是就是大家来台南什么台南观光美食，但是它就是很好吃，真的叫巴巴。我真的是很烂啊！
在哪里啦？在哪里啦？
在光明街上，台东区
东区光明街上的一间叫做
巴
巴
嫩仙草，
哪一个巴、啊？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
那个巴巴、哦
那個，
不是，它不是连锁的巴巴嫩仙草。
OK， 那你、欸、嫩仙草它就是嫩仙草，然后上面加是那个奶
加料，就是它的藕泥很好吃。
哎，我很爱吃藕泥。
好，那你可以去鉴定一下。
OK。所以它就是仙草加藕泥，然后再加它是有汤的还是没有？是干的，就是比较没有
糖水的，
哦、
它就是会
okay, okay
对对对，你可以自己跟他讲，它的那个字形那个自由度很高。
老板脸很臭，
对，
好，老板脸很臭的巴巴嫩仙草，仅此一家，还有这个汤头非常厉害，火锅料都自己做的市吉祥，然后还有这个到处都可以吃吃看的沈怡薏米。
对
然后但我会追究一下你的盐埕已经在哪里好的所以听众朋友欢迎好不好7月23、24来我们台南玩来我们台南做客来看戏然后来吃这三间
啊，可以来看美术馆
啊，对啊、
欸、对
对 啊来看僵尸啊对不对好不好
最近就是活人太多所以暂时停止
啊对啊他是每天都卖到就是
对啊很满呢
很满
预约制的
哇塞好啦
所以你可以看两个
没错好不好来看僵尸看阿嬷这样对吗
不对不对我要去看奇美美术馆、啊、
对啊，台南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所以啊、哦，放暑假了什么的，叫大家一起来台南，对对对，然后来欣赏这个很精彩的作品。今天非常谢谢帷幕、怡文跟千信来我们的现场，博览会议题 ，See you next time，
拜
拜
拜
拜，谢谢大家，
感谢。